啊，这时候是啊正道的时间呢、啊，这时候是正道的时间。好，今天啊，我会跟大家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系列。那我们已经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登山宝训了，就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一直看到第七章，我们已经完成了那个系列，叫做登山宝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做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系列。所以我们会一路的这样子，一周一周的这样子查考这个希伯来书。所以今天我要与大家看的这个探讨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耶稣基督的独特性。耶稣基督的独特性。那在还没有进入这个经文之前呢，让我们来看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概论哦，希伯来书的这个概论，就是让你大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观念啊，关于这本书，让你能够了解，让你能够更好的明白这一本书。好，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概论啊。好，我们就问内容是什么呢？它主要的内容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超越性啊，他超越先知，超越天使、摩西、祭司、旧约，还有旧约的这个敬拜啊，一切都超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耶稣就是那个最终极的啊，是我们大家所等候的那一位。那目的呢？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是为了要鼓励当时受逼迫的犹太基督徒啊，不要放弃基督的救恩而回到犹太教里面。好，当时你发现这个希伯来书呢，里面讲很多关于犹太人的这种习俗啊，他们好像很看重这些啊天使啊，看重摩西啊，很看重祭司这种东西。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不，基督比这一切都美，都超越这些，你不要回去了，旧业就已经过去了，我们进入这个新业，我们来敬拜这个耶稣基督，那是历史历代的这些旧约的这圣徒呢所等候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好，那么这本书呢写于大概主后呢64到68年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当时呢没有提到这个耶路撒冷被毁啊，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毁，所以这本书应该在70年之前呢，主后70年之前呢写的。那么当然那边也讲到说，在13章23节啊，提摩太呢仍旧活着，提摩太还活着了，所以不会太久。那么当时的这个逼迫呢越来越厉害啊，而且接近这个尼禄王的这个迫害。而且呢有一个罗马的这教父啊，叫哥林门啊，他在主后95年曾经引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或者是希伯来书。好，那读者呢或者那些他的这个所要写的给对象呢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基督徒啊，特别是犹太基督徒啊。为什么呢？因为书信里假设他们对旧约也相当熟悉啊，里面有很多旧约东西啊，这本是讲了很多很多旧约的，所以呢应该是那些犹太人基督徒。那么他们可能住在这个罗马。好了，这一本书呢有好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在新约书卷中呢，其作者、读者、地点、地日期呢都是最隐晦不明的一卷，就是很不清楚了，你还没有特别告诉你他的作者是谁，没有。你在他前面，通常保罗书信他前面就会讲介绍他自己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啊？通常会，这本没有，所以呢你不太知道那个真正的作者是谁。那么新约书卷 中啊文学最深奥和优美之意的书卷，这是当然是讲到这个啊希腊文了 啊。如果你会看希腊文，你会读希腊文，你会欣赏希腊文，你就觉得这个是很优美的之意的这个啊书卷。那么呢，充满旧约的这个气氛，这边讲他引用了86次旧约。那么引用旧约时不提书名，而且说是圣灵所说的啊，圣灵所说的，是的，旧约也是神的话语，透过他的仆人来宣讲，是透神所赐的。那么全书为一本基督论啊，是关于基督论，讲到基督超越一切，超越一切，关于他的本性还有救赎的工作。那么除了罗马书8:34，只有本书呢介绍基督现今在天上工作，基督现在在天上仍旧工作，也仍旧为我们祷告。那么呢，里头插着5篇警告的短文啊，改天我们来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指明它有5段警告的这个插入的这个短文哦。当然这个是取自于，这资料是取自于马有照博士的这新约概论啊。好，那关于作者，刚才我是讲了书中坦白说没有提到到底是谁，所以有很多的这些学者呢都讲啊，是不是保罗啊，是不是巴拿巴，是不是路加，是不是亚波罗 啊，他们都在那边讨论。但我自己本身呢觉得比较可能的呢是这个保罗哈，是这个保罗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书卷中呢有一些相同的这个信息啊，好像律法中所表明的一切都是后世的这个隐儿啊，他会这样子讲很多，这现在律法中所讲的是后来世的隐儿。那么保罗呢，他很配的，他是一个很热心的这个犹太人，他对这个律法呢很了解，所以他明白这些就业的东西，这些就业的礼仪，所以他也明白这个福音的这个真意啊，所以呢他能够写出这样一本深奥的一本希伯来书。那么在这个13:23里提到他与提摩太的关系，记得吗？他与提摩太是很亲密的，所以这本书呢很可能是保罗所写的，而且他写作的模式呢，开始的时候呢是讲到这个教育，后来还讲到这个生活的这事件。当然有些人呢也提出一些反对的这个理由，那如果你要更深的了解，你可以自己去查考啊。好，所以圣经里面没有特别讲是哪一位了啊，很可能是保罗。好，所以我们不说特别的这个所谓的坚持的，但是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选。那么来到这个希伯来书的大纲啊，就是这个大纲它的分法，它的要点有4方面。第一呢，第一章到第四章呢是讲到这个基督呢比旧约众神仆更美。第二段呢是基督比旧约众祭司更美，然后呢新约的功效呢比旧约更美，最后呢新约信徒应有的新生啊，这样子的4个分段就让我们能够对这个整本书有一定的这个认识，一定的了解。好，是主耶稣是呢更美的，好，比一切都更美，超越了一切。好，这时候我们就进入这个希伯来书第1章第1到第3节。那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好，那我们来一一来看呢。这边呢，我们要看基督的这个独特性呢。基督有什么特别呢？基督有什么特别呢？这边说，神既在古时啊，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就是告诉我们， 啊，小玉的事跟我们讲，让我们知道。那这边讲到呢，神在古时啊，就是在这个从这个旧约的时候，啊，这一直这种先知啊，先知多次。那多次在这边好像是一次两次，他的意思次在这边不是次啊，他的意思是多个部分，就好像啊，当我们看一套戏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幕，对不对？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第五幕。当你看完整个所有的这些片段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整个剧情，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一幕就是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第四部分，那神的启示啊，也是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的，他没有一下子让你看得到了。就像当你看戏的时候，啊，你开始你不懂到底他的整个演变会怎么样，你不懂到底那个主角最后会被死，你不懂了。当你慢慢的跟着啊，这个部分、这个幕、下一个幕、下一个幕，你看看说，当你看完整个时候，哦，他知道，哦，原来他。差一点就要死，但是没有死，是不是啊？在这里呢，神呢在古时候呢，他多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要来。他怎么讲呢？他透过挪亚，他就让人知道说，这位救主啊，要透过闪的后代，闪的后代。那么透过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沙土那样，如这个海边的沙那样。说这个救主呢，要从他的后裔而来。那么来到这个雅各的时候呢，啊，神就跟他说，这个支派呢要从这个基督呢要从以色列国而来，从以色列而来。然后来到这个大卫的时候呢，神就更加启示跟人民清楚说，这个基督啊要从犹大的支派而来。是不是？你看，所以你看一幕一幕，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细的，越来越清楚了。开始你知道是从闪，后来你知道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你就知道说从这个以色列的国而来，后来你就知道说从犹大的支派，后来呢透过大卫，你知道是从大卫那里而来的，慢慢慢慢越来越明显了。那这是所谓的多次啊。那么多方呢的 many ways 啊，神怎么样跟这些先知讲呢？神呢透过这个异象，你记得这个异象吗？在这个旷野的时候，摩西在旷野在放羊的时候呢，他遇到那个燃烧的那个荆棘啊，那个异象，神呢就在那里呼召他，那个是异象。那么梦呢啊，记得夜色。啊，夜色，神怎么透过梦呢，让夜色知道，哦，将来他会在他的兄弟当中呢，作为一个有最高的这个地位，记得吗？他讲说，所有的这些禾捆呢，都要朝拜他本身，他自己的禾捆在中间，其他的禾捆呢就围绕着他，然后向他下跪。那么还有什么方法呢？还有内在的声音，记得这个撒母耳，当他要去告这个大卫的时候，啊，他以为啊，他看到他哥哥很英俊，很高大，以为那就是他的这个神要他告的那个人，不是，神说这个也不是，后来说你要是另不是这个，所以呢，撒母耳就说还有吗？他的爸爸这个。耶西呢就说还有一个小儿子在这个旷野那边牧羊，赵某说快点把他叫回来，啊，叫回来说神说是他，所以呢他才这样的高峰，神在他心中跟他讲话。那么还有呢，面对面 神跟摩西呢是面对面的说话。所以呢在旧约的时候呢，神是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告诉列祖，小谕列祖，小谕列祖什么？关于神的这救赎，神的救赎。到最后啊，就在这末世啊，在末世，当我们讲末世的时候，末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就是从主耶稣降生那个时候，降生的时候就开始，那就叫末世，一直到现在，我们在等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结束。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就透过他儿子小谕，所以呢，主耶稣呢是什么？我们讲说他是那终极的启示，他是那完全的启示。因为之前呢，要透过先知来把神的这个意思呢告诉我们，但是现在呢，他特别差派他的独生子，他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他本身是神，他把这个神，他把神的话直接的跟我们讲，所以要讲的，他都完完全全的让世人知道，不需要透过第三者，直接的让我们知道。他告诉我们，他是救世主，他是救世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是救世主，他也告诉我们，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他也告诉我们，他以父原为义。所以主耶稣把这个神的这个意思，神的话语呢，清清楚楚的交代给我们。他给我们这一切的启示，他让我们知道说，他本身是神，他本身就是生命，他本身就是世界的光，他本身会把平安赐给我们。他去了，他还会再来，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已经很清楚的把这个启示呢告诉我们，他把这神的话语清清楚楚的交代，他是完全的那个启示，不需要再有别的启示了。所以今天你不要被其他一些人说啊，我有一些特别的梦，我有特别的一些意象啊，我得到一些新的一种启示。不用，主已经把他所要启示，他告诉我们的东西，已经直接透过他的孩，他的儿子，他儿子完全的跟我们讲，到底是什么？他本身是救主，他本身是神，他本身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不需要别的其他的启示的。所以你不要被人家说哦，我在这些这些废墟当中啊找到一些新的一个什么一个仪式的这个圣经卷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他们找到一些圣经卷跟圣经有稍微有点关系的哦，他们就说哦，以前这些东西已经遗失了，现在找回来，我们一看他讲些什么东西，然后从那边来再看神有没有特别的启示。那这是很危险，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本圣经呢，已经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启示，神完全的启示，没有再多也没有再少。旧约36卷，新约27，这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圣灵的在人心的这个光照，这肯定啊、让人知道这个神的话语，我们不再见了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这新的这个启示。那么我相信你们就有没有听过这个大文西的大文西密码 The Da Vinci quote 一本小说呢？那这本小说呢，是一本根据一些所谓的他们找到了一些失落的这圣经的这个跟圣经有点关系的这个书卷了他们就讲这些东西是真的，里面呢其实在亵渎耶稣基督。其中两点很特别，他讲到耶稣基督没有死，他讲到耶稣基督没有死，而且他讲到什么？耶稣基督跟莫大拉的玛利亚呢结婚了，结婚生子。那这是亵渎，这是在我们的这四本圣经里面绝对绝对没有讲到的这一点。而他们所带出这本小说要带出的东西呢，实在是敌基督的这个言论，要亵渎耶稣基督的神性，亵渎耶稣的圣洁，亵渎耶稣的什么这个复活。那如果我们很愚昧的以为说某样新的东西，某样很失去又找到的东西你就认为那个可能又是神的这个仪式的这个启示的话，那你就被骗了。很多人就读那本这样的一个小说，而相信主耶稣没有复活，而相信主耶稣跟这个莫大拉玛利亚结婚，那是很可悲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那终极而且是那完全的这个启示，我们相信他所讲的话，你接受，你抓住，抓得紧紧的话，那么你的信仰的这个根基呢就很稳定就很稳固，不会被异教的风呢所谓的摇动，而是能够站立的稳，直到见主面为止。这是耶稣基督的独特性。第二点，他是万有的继承者。你看在这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在第二节这边，又早已立他为万有的继承者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那其他的经文呢也是有这样子的讲，如果你看这个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他的脚下是指谁呢？是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他是万有之首，一切都在他的脚下，都是属于他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主拥有一切，这一切他所造的都是属于他的，这是属于他的。但是呢，主不是那自私者，他没有自私，这些东西就是我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的。主呢很爱我们，主爱我们，让我们能够什么？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他的这个继承者。在这个罗马书四章十三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的吗？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承受这个世界。那当我们讲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如果你看别的经文，不单单是这个世界，是一切。你看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七节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那这个是和合本讲这些，如果你看钦定本呢， All things 每一样东西为业，我要做他的神，就是神本身讲了，他要做我的儿子。那换句话说，神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这一切的东西。那今天你所承受的东西呢，只不过是这地上的这些东西。但是坦白说，在新加坡那些住祖屋的话，你的祖屋只不过是99年罢了， 99年罢了，之后呢就不属于你的了，不属于你的后代了，政府呢会拿回去。坦白说，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远是我们的，钱也不是属于我们的，钱只不过神给我们暂时的什么使用。孩子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呢？不是的，神把它放在你的手中，暂时让你教养他们，之后他们有自己的这个生命，他们自己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就要放手了，我们不能一直抓住他们的。那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也要跟他们什么告别，对不对？那没有一样东西呢是属于你的，即使你家乡的那些地段呢，你家乡的这个这些地啊或者物质啊，也不是属于你的，你只不过暂时享有它，神把它放在你手里，让你享有，让你使用。之后呢，这些东西呢，你都不能够带去的。就好像这个亚历山大，当他死掉的时候，他在祭巅峰的时候，他是占领着这很大的一个帝国，一个版图啊，从欧洲那边一直到印度的那个边界那边，他要的东西，任何东西他都有。他死的时候，他却告诉人做了一件事情，说你要把我两只手呢开在这个棺材里面开两个洞，让我两个手伸出来，两个手空空的。那表示什么？表示说一点东西呢你跟我都不能够带去的。他知道，今天我们也知道，你跟我不能够带任何东西走的，你不能够带，都是空空的去。唯有能够带的什么？我们工作的果效，我们为主所做的东西，我们才能够带去的，不然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带去。那么你为主所做的，主让那果效继续的存留。那么有一天，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接受他的审判，他的奖赏，他要让我们承受他一切的东西。那时候你所拥有的东西呢，将会永永远远存在。那个时候，那个东西才是永远。今天你所看到，你所能够摸到，你所能够闻啊、所能够啊、所谓闻到的这东西，都不是永远的。只有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我们在主给我们的那种东西呢，那才能够永远的存在。让我们知道这一点，让我们就不把这个世上的这些看得太过重，不要看得太过重。有时候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会得着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东西比得到的东西比人家少，那没有问题。最重要的那是要在主里面能够得着主所给我们的福气。那这不是一种所谓的一种消极的一种看法，不是一种很厌弃世界的这种的这个灰暗的这种想法，乃是很正确的来看待。不然的话，我们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但你能够抓得到吗？你怎么抓都抓不到。就好像那个这个所罗门王，他尽量的抓，尽量的抓，抓，尽量的享受，但是他最后他讲的话是很让我们能够反省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种捕风抓影的这样子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抓住不是抓住这些东西，那是抓住耶稣基督，抓住耶稣基督。主耶稣要让我们继承一切，因为这些东那些永恒的东西呢，都是在主的什么主的手里，只有他有权利把那些东西呢给你给我。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损失一些东西的话，让我们不要那么看重啊，放开一点。你说有主得到主，我就满足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耶稣基督的这个独特性什么呢？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万物的创造者。如果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在这就在这末世第二节，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创造诸世界，这边特别讲到诸世界啊。如果你看这个英钦定本的 worlds 啊，不是单数，是复数。所以主耶稣呢，他是创造者，他创造了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这物质的世界，他也创造了那个属灵的世界，天朝的天使，是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的，但是他们却是存在的。一切的东西呢，都是由他来创造的。你看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主耶稣所造的，一切没有例外，每一样都是神，都是主自己亲自造的。当然我们知道在创造的这个过程呢，三个一体的神呢也在里头，一起的彼此的配搭创造这个宇宙，主也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他说有就有，要有光就有光，要有这个这些动物就有动物。那神他是借着他自己的全能来创造这一切，你跟我呢都是他的创造物。那创造者跟这个被造者呢，他们之间呢有这个不同，这个不同的这个身份。好，要记得我们每一个呢都是他的被造物，我们有一位创造者。当我们这位主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他面前，回到他的面前，认识到这位执圣者是创造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我们不能够自己创造，我们不能够自我存在，要有神才能够有我们的存在，因为他能够从无有变成有，让我们能够被造。而你跟我既然是被造了，我们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是怎么回应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呢？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主啊，我要按着你创造我的这个旨意来过活。那当主造每一样东西的呢，都有他的意识，都有他的旨意，他有他的目的的。那神创造这个树木，其中一个方法，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就是要让这些树木能够把这个二氧化碳呢给吸气，然后呢排泄出这个清新的氧气，好让我们能够什么，人类能够享用。这个树木呢是按照神的意识来这样的运作的。那今天你就问主说，主啊，我应该怎么样按照你的旨意来过活呢？我应该按照你的意识来过活，还是我按照我自己的本身的意识来过活？好像我们常常说的，当你买了一部这个手机的时候，如果有说明书的话，你一定要拿来读，你还要看到说明书。你看到说明书的时候，你还知道怎么样的好好的操作这个手机，好让这手机能够发挥它最大的这个效能，对不对？那如果你没有看的话，你就是所谓的 blah blah， 就是懵懵懂懂的，就这样开拿来用。当然你可以开关啊，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性能呢，你跟我说不懂了。但是如果你读了，你看的那个说明书，你按照它里面的讲法啊， 或者里面的指示去做的话，哇，你就能够很好的使用这个手机，好让你能够跟外界呢，或者跟别人呢，有很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互动。那弟兄姐妹们，我们是神所造的，神所造的，它有一个说明书，这说明书当然是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过活。那问题说，我们有没有按照主的这个意思，主说给我们的这说明书呢，来好好的过活，还是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有读他的话语吗？有思想他的话语，说主啊，你教导我，你教导我怎么样的来按照你的话语来过活，不然的话，我就迷失我这些方向，我就会失去了你原本要我做的这些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被造者，我们的主是创造者，我们常常寻求创造者的这个意识，讨他的欢心，按他的心意来过活，这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第四点，耶稣基督的独特性是什么呢？他是万有的支撑者。你看啊，我们来到第三节，我们看这个下面，常用他全能的命令破诸万有，破诸啊，就是好像用两个手呢，这样子的托住，或者用肩膀扛着。是的，主用他全能的这个命令呢，托住万有，他是那个支撑者。如果你看这个哥罗西书，那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这边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靠他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组织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助他造的啊！他是那个创造者，他创造了一切，又是为他造的啊！这个很特别啊，要提醒我们，一切东西呢都是为着他造的，不是为着我们造的。所以记得，我们要为着主而活，我们要按着主的意思而活，因为他是为他造我们，是为着他的意思，不是为着我们按着我们的意思，是按着他的意思而造的。那他在万有之间，万有也靠他而立啊，靠他而立，一切的东西呢都靠着他而立。那我常常我们在想说，在这个外太空啊，这些星球呢怎么能够在这个太空里面那个悬浮着，不单单在悬浮着，而且它为什么它会运行的，它会运转的，对不对？它会旋转的，按照某一个轨道很准确的来旋转的运作的。那你想这东西怎么会发生？我们觉得哦，是就是这样子的，有什么奇怪？有什么奇怪？啊，其实很奇怪的，很奇怪的，是不是很奇怪的？我告诉你，一本书我拿着，只要我手中拿着 OK， 但是什么时候我把我手拿掉了，这个书呢立刻往下掉了。但是那些星球啊，不是一个，不是两个，好多好多的，他们却能够按着这个很准确的这个轨道来运行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你说哦，他们之间有这个所谓的吸引力啊，彼此的吸引，彼此的这个平衡，你试一试吧，你丢几粒球，在空中丢几粒球，看他们能够按照对他们彼此吸引的那个吸引力来在那边继续的在那边旋转。不能够的，不能够的，很难的啊。这是在宇宙这么大的这个空间， 那来到我们这个小的这个空间，很小的空间，我们讲到这个原子了 ，atom， 就讲到这个所谓的 electron， 这个电子，好 electron 也是好像一个星球一样在那边旋转，为什么它不会掉进被那个这个它掉进那个核心里面？为什么？一定有那个奇妙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原因。那这边告诉我们，是它靠着它而立的，是这些星球呢都是靠着它而在那边继续的运行。但是有一天，你看在二十四节，马太福音24:29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啊，有一天真的是主把他这个全能的命令呢，他全能给拿去的话，他命令这些东西，让他失去他应有的这个功用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那样的自按照这个应有的这个轨道来运行的时候，那这些星球呢就会一一的坠落，四处的乱飞。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是万有的支撑者。那今天这个世界还算是什么？还算是就还有一些和平，还有一些和平。但是我们知道，在某一些区域有战争，在某一些区域战争，有一些区域呢就没有战争。好像这个区域暂时还相当的和平，还相当和平。那背后呢，有主的力量在运作，不让这些势力，这些败坏邪恶的势力呢来搅扰。但有一天来到末世的时候，万国都要兴起啊，这邪灵呢他要召集众王啊，要去攻打谁呢？攻打以色列国。他们就一起齐心合力的去毁灭以色列国，但神保守，好让以色列仍然能够在艰难的时候依然能够站立得住。主他是万有的支撑者，他支撑着我们的生命。那今天你跟我能够继续的存在，继续的能够来敬拜他，继续的能够工作，那都是神保守。我们今天有健康有体力，都是主帮助了我们，对不对？都是主帮助的。若不然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倒下去我们都不知道的，什么时候离开世界我们都不知道的。突然之间你可能听到说，我们的一个朋友他就在做工的时候倒下来，或者在睡觉的时候就这样子离开这世界，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主支撑着万有，他要你继续的为他而活，你就继续的有生命气息，就能够为他而活。那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要靠主，他给你力量，他给你机会，你就要抓住，好好的来跟随他，好好的来侍奉他，依靠他，他是那位支撑者。只要他要让你继续的有这个生命的话，你就好好的来服侍他，不要浪费你的生命，不要离开他，爱他，跟随他，他能够帮助你，他是万有的支撑者。第五，耶稣基督的独特性呢，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完完全全的神。你看这边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是说 就好像太阳，我们的太阳，太阳发出了光辉。当你看到这个光辉的时候，你就看到父了。这个父呢，是一个荣耀的父，是个荣耀的父。他所发出的这个荣耀的光辉呢，就是等于基督的光辉。接着在这个登山变相呢，那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7章1到2节，那边说到，过了六日啊，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衣裳洁白如光。神父神有什么样的这个荣耀，子也有怎样的荣耀，都是同样的荣耀，同样的荣耀。那么来到做神本体的真相啊，本体的真相，这个就让我给你们看这个哈，本体的真相。好，这个是一个魔来的，这个是个魔来，你看它的图案是这样子。这个呢，是你用这个魔呢来印出来的。这边的图案跟那边的图案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模一样，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就是说，神的本体，他本质，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蛮有慈爱的，神是蛮有智慧的。耶稣基督也是无所不能，蛮有慈爱，蛮有智慧的，他的意思在那边。他本体的真相，他是完完全全的真神。当然我们知道，当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有完完全全的这个人性。所以呢，当我们讲，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本身是完完全全的神。因为有很多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接受主耶稣是真神，有些人不相信的。你怎么跟他讲？他们说：“哦，他只不过是一个圣人罢了，他只不过是个圣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的品格很高尚，是的，我同意，他很有爱心，他有博爱，但是他不是神。但是圣经说他是真神。”他跟父是拥有同样的这个尊贵，拥有同样的这个荣耀，这样的一个地位，跟父是同等。所以我们说他是真神。那怎么知道耶稣是真神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使徒特别的见证啊，使徒见证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耶稣自己也见证，我与父原为一。而且主耶稣说，他所做所行的完完全全符合他的神性，他能够使风浪平静，他能够医治人，他能够赶鬼，他能够使人复活，这是他施行他的神性。那么当然有父的见证，父的见证是在他受洗的时候，在马太福音3章16节16-17节说，耶稣受了洗，垂泣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是的，父呢特别的讲说他是神的爱者，他是神的人。所以呢这方面呢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神，完完全全的那位真神。那我们有什么回应呢？我们有什么回应？我们作为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来到一位神。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以为说神是就是那么小，你有什么呢？这神刚才是说他创造了一切，创造了宇宙万物。当我们讲到宇宙万物，包括这个能够看见，也包括不能够看见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一下的时候，这位神是伟大不得了的，是伟大的不得了，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今天你怎么回应这位神呢？这位我爱我们的神，你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来敬拜他，来侍奉他，来爱他，因为他肯为你为我而死，他肯为着你的这个罪来死，他是为那位真神，你要好好的来爱他。然后最后一点，耶稣基督的独特性是什么呢？他是人类的救赎主，他是人类的救赎主。你看这边讲到说第三节后半部，他洗净了人的罪啊，就坐在高天执大者的右边。是的，他洗净了人的罪啊，洗净了人的罪。我常常说罪的问题呢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解决的，世人没有任何方法能够解决罪的问题，除非透过这位耶稣基督。这个施洗约翰呢，当他看到耶稣到他那里去的时候，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把我们的罪孽给除去。那而人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因为罪会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些后果，罪带来疾病，罪带来仇恨，罪带来死亡，罪把人分开。那如果能够把罪的问题给解决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和平，我们就得到平安，我们就能够跟神在一起，我们将能够胜过这个死亡，能够回到神那里去。那这是主所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求主耶稣洁净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会软弱，但是在软弱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投靠在他的宝血里面，不要一直自责，因为主愿意赦免我们。当然我们不随便去犯罪，但什么时候我们犯罪，我们总是可以奔到他的这个宝血的前面那边，让他来洁净他。那么我们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找别的这个救法了，我们所找到的就是这位主，他是唯一的救主。因为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位主，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不用再去找了，我们就很欢然的，很安心安理得的在他面前得着罪的赦免，能够在他面前能够得到他饶恕，我们能够跟他在一起的重建好的关系，回到神那里去，这是何等的福气。所以求神带领我们每一个这种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耶稣的独特性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终极的 它是完全的这个启示，我们已经有了那个启示，我们知道谁是那位神，谁是那位基督，谁是那位来拯救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你不用再寻找了，我们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很充分的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这个真理的。当我们有这个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完全的答案。他是万有的继承者，他一切都是属于他，他继承这些都是属于，而且他愿意跟我们分享。感谢主，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以后我们跟他一起继承，一起的作王，一起的统治这个世界。而且他是创造者，创造者有创造者的这个要求，还要被造者呢按着他的旨意来过活，让我们照着主的旨意过活。他是万有的支撑者，他衬托着一切，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求神来什么扶持着我们，让神来扶持我们，托着我们，叫我们继续的有力量向前走。他就是那位真神，是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知道我们侍奉的那位神，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去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是那么样独特，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真神，你是那个托住整个世界，你也创造了宇宙万物。就我们知道你是那么的伟大，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你的这全能有多浩瀚，你的这个大爱有多么的广阔。主啊，让我们实在是能够谦卑，能够来思想，当我们思念到你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得到主你要给我们的这个答案。我们从年来我们就认识到你是真理，你是生命，你是道路，让我们能够抓住你。就当我们抓住你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一切，当我们失去你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一切。求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世间多多的被你所使用，多多的来服侍你。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